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你这人呢、啊、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受造之物岂能对他怎么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泥潭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卑贱的器皿吗？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全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不但是从犹太人中，也从外邦人中，这有什么不可呢？就像这曾在何西阿书上说，那本来不是我子民的，我要称他我的子民；本来不是蒙爱，我要称为蒙爱。从前在什么地方对他们说，你们不是我的子民，将来就在那里称他们永生生的儿子。以赛亚指着以色列喊着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剩下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成全，速速完结。又如以赛亚先前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摩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感谢主，请坐，请坐。我们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因为你不仅仅是造物的主，你也是赐生命的主。你借着基督舍命和复活，使我们脱离了死亡和罪的辖制。因为基督的宝血是涂抹了我们一切的过犯，并且我们因着因信称义，也得着永远的身心生命。我们向你献上感恩和赞美。我们求主祝福以下正道的时间，安静我们的心，除去我们一切的杂念和纷扰，使我们有一个清洁的心来领受你宝贵的话语。求你的圣灵光照我们，开启我们属灵的眼睛，使我们能明白你话语中的奥秘。我们求主的圣灵与我们同在，让我们的心思和意念都降服在你的旨意之下。愿你的话语如同春雨滋润我们的心田，又如同明灯照亮我们前面的道路，使我们一生所行的都蒙你悦纳。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好，感谢主，这个我们今天又来到了这个罗马书的第九章经文。那我们要分享的经文就是刚刚我们读过的十九到二十节的经文。我们都知道这个罗马书的第九章到第十一章的经文是保罗谈论以色列人这个得救的一个问题。那保罗在讲这个问题的同时呢，他把这个神预定人得救的问题又引入进来了。那是这个使我们真的是知道啊，我们每一个人的得救都是神在创立世界以前所安排的。但是我们也要知道啊，圣经的大部分呢，从人的方面来讲，啊，罪人呢是要归向基督的，那人呢要追求这个属灵生命的成长，来效法基督的，那传福音领人归主，那么这一类的经文呢是占了95%，啊，那么所以从整本圣经来看，那预定和拣选呢它只占这个整本圣经的5%，我们要知道这是个奥秘，这是神的一个主权。那今天的我们的基督徒，我们仍然是应当是努力来爱神爱人，不是因为我们神已经给了我们一个知道神有拣选啊，我们就什么都不要做了啊。因为神拣选信息，它不是一个消极的一个信息啊，神拣选的信息它是一个积极的信息。如果我们是看重这个拣选的信息的话，那就应该存着一个感恩的心呢，来服侍这位超乎万有的神。应该更积极的去传福音。那我们都知道这个 上一次我们也讲到，这个保罗去哥林多传福音的时候呢，主耶稣告诉他，有我与你同在的，啊，并没有人下手害你，因为这城里有许多的百姓是我的。那耶稣就是要保罗去传福音的，主耶稣并没有告诉保罗说，啊，因为你是知道这个拣选的，啊，所以呢你就不要去传福音了，而是这个要保罗去传福音。啊，因为这个城中呢，有许多是百姓的，是在这个当中的。那主耶稣呢，也没有告诉保罗是谁是被拣选的，啊，主对保罗讲的是，你的任务就是去传福音，至于谁得救，那是主自己的事情。保罗在这个第九章呢，他这个站在人的立场上呢，他提出了几个问题。那么既然神这个称以色列人为神的选民啊，那么神儿子的名分呢，这个荣耀诸约，这个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那么他们为什么当中很多人都是拒绝耶稣基督呢？那么因着这样一个问题呢，就产生了下面三个问题。那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啊，这个神的应许落空了嘛，啊，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啊，神这样去这个拣选的话，是不是公平？啊，这是我们上一次所分享的。啊，那神借着保罗在上一段的经文的焦点，就是回答神，你这样做呢，到底够公平不公平？但是呢，我们看到，当保罗站在这个人的立场来质问神这个问题的时候呢，保罗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保罗确实讲另外一个问题了，这救恩这件事情啊，是神的怜悯，这不是公平不公平的问题。如果说是要讲到公平的话，神的公平的话，那我们每个人都要下地狱了，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是罪人的。因为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人，连一个都没有的。那罪人的结局就是这个地狱火湖，这才是真正的一个公平。那今天我们被神拣选为成为他的儿女，是因着神的怜悯，啊，神的恩典。那所以说指责神不公平呢，它是颠倒黑白这件事情。那并且这个圣经也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啊，所有的人，无论是你信主也好，或者是你不信主也好，在末日的时候呢，都要经历神的一个审判。已经信主的人，这个神也要判定我们所在地上所做的事情是金银宝石还是草木和谐的工程，啊，我们每一个人在此面前都要去交账的，啊，没有一个人可以侥幸逃过神的一个审判的。那并且这个圣经还是告诉我们另外一个重要的信息，啊，这个神的拣选的目的是为了彰显神的名呢，是传遍天下的。那么这是我们上一次所分享的一些主要的内容。那么今天这个我们刚刚读过的这个经文呢，保罗仍然是站在一个人的一个地位上来向神问第三个问题了。那既然这个一切都是你所决定的，那么你为什么还要指责人呢？啊，你为什么还要指责人呢？那么今天的分享呢，就是围绕着这个问题来辩论。啊，那我们根据今天的经文的次序呢，我们要分享以下四点信息。第一呢，神有权按照自己的旨意呢制作器皿。神有权按着自己的旨意呢，是忍耐罪人。第三个呢，神有权按着自己的旨意呼召罪人。第四，神有权按着自己的旨意存留余种。我们先来看这个第一点，神有权按着自己的旨意呢制作器皿。我们先来看十九节，这样你必对我说，他为什么还指责人呢？有谁抗拒他的旨意呢？我们记得这个前面已经有人问过神，你到底公平不公平这个问题，啊，那么现在的同样，啊，这个是用质问的口吻来问神呢，啊，你既然决定了这一切，那你为什么还要指责人呢？指责罪人呢？那换句话说，都是你决定的，啊。你还有什么资格来指责我们人呢？啊，那如果说是我们如果我们站在一个人的一个立场上来看，这个问题不错啊， 这个问题 是一个好问题啊，啊，对不对？好像这个问题确实是 有道理问的，啊，我们为什么会觉得这个问题是不错的一个问题？因为那是什么呢？因为那是我们从罪人的立场上来看这个问题，这样的问题，这样的方式来问，符合神我符合来问神呢，是符合我们罪人的一个思想的。因为我们有的时候常常站在这个罪人的地上啊，这个位置上，我们忘记我们和神的关系到底是什么地位，啊，我们好像把神放在一个同等的一个位置上来问这个话。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神迹的保罗呢，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啊，跟上次一样，也并没有直接回答这个问题。确实，在二十节呢，他就说：“你这人呢，你是谁，竟敢向神犟嘴呢？”那么犟嘴这个意思呢，不仅仅是说我不接受啊，我不接受啊，你讲的这些我都不接受，并且呢，还要用言语呢顶回去啊，这个是在原文当中的意思。那么这是人在挑战神的一个权柄，啊，保罗首先说你是谁啊？你首先要搞清楚你是谁，啊，你问这个问题之前，你要看看你的身份是什么，你质问的对象是谁，你挑战的对象是神，啊，那么神的意思呢？啊，这个人的意思呢，就是说神呐，啊，你错了，你是错了，你老人家这是错的，啊，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个罗马书，这个保罗马上讲到，受造之物岂能对他造的说，你为什么这样造我呢？当人不愿意接受神的一个主权，不愿意接受神的话语的时候呢，保罗在这里说，你要搞清楚你的地位啊，你是被造的，啊，你挑战的是一个造物的主，整个世界都是他所创造的。他是万有的主，那人挑战神呢，啊？这是根深蒂固的一个罪。好，我们看到这个二十一节，保罗在这里说，啊，他用了一个比喻呢，来讲造物主和受造之物的关系。二十一节，窑匠难道没有权柄，从一团泥里拿一块做成贵重的器皿，又拿一块做成卑贱的器皿吗？保罗在这里使用这个窑匠和这个被神所造的器皿啊的例子呢，在圣经当中，它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啊，在旧约这个以赛亚书和这个耶利米书当中，都有类似的一个啊相仿的一个比喻。在这个以赛亚书二十九章十六节，他说：“你们把事情颠倒了，那岂可看这个窑匠如泥呢？啊，被制作的物呢？”岂可论制作的物说他没有制作我，或是被神创造的论造物的说他没有聪明吗？那么这段经文呢，它是预言这个啊，这个以赛亚是预言由犹大国和这个特别是这个耶路撒冷呢的一个警告啊。当时他们这个外在呢，这个是敬虔，内心的却是背离神的。那么这是神透过以赛亚的来回应他们。你们的行为完全是颠倒过来了，你们把这个造物者当成受造之物了，啊，把自己当作这个主，这是非常荒唐的一件事情啊！这里面讲得非常清楚，你把事情颠倒过来了。我们来看这个，他说：“窑匠难道没有权柄？”啊，窑匠难道没有权柄？那么这里的权柄是指的是。至高无上的神的一个权柄的，是万物都伏在他的一个权柄之下的。那么这个权柄是什么样？是掌管万有的这样一个权柄。啊，我们要记得这个，一个大使命之前，他有一句这样的话，马太福音二十八章十八节，耶稣进前来对他们说：“天上地下所有的权柄都赐给了我。”那换句话说，耶稣是至高无上的，他的权柄啊是掌管万有的。所以保罗特地使用这个字，啊，是为了表达这个权柄不是一般的权柄了，啊，那么这个权柄是掌管万有的一个权柄，这是神的一个主权的一个权柄。人在这个权柄面前，你怎么可以目中无神呢？啊，那人在这个权柄面前，你有的只有应该是顺服，啊，而不是去质问， 而不是挑战这个权柄。我们人不过是一个受造之物，受造之物它是没有这个之前是没有生命的，是泥土而已，是神赋予了我们生命的。这个受造之物和这个造物主之间，它是有巨大的一个鸿沟的。那二十一节这里面说是贵重的器皿，啊，是贵重的器皿啊，这个二十一节啊。那么在当时的时候，啊，是什么可以被这个窑匠做成贵重的器皿呢？那譬如这个泥土可以被做成一个名贵的一个花瓶。被做成一个花瓶，一个瓷器放在这个显眼的一个地方，啊，那么也可以做成一个放金银的一个器皿，啊，有专门有的这个器皿呢是专放这个财宝的，啊，还有放这个契约的，啊，房地产的一个契约的，又拿一块做卑贱的器皿吗？那么是表示什么呀？是神可以按照他的意思呢？来做一个非常卑贱的器皿。这个卑贱在原文当中呢，是一个不体面的，是羞耻的，是不光彩的这样一个器皿。那么神可以做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花瓶，也可以做一个，这个皇帝这个御用的这个茶杯、啊，也可以做成一个怎么样呢，啊，这个不体面的一个东西的话，啊，比如说是尿壶，啊，这个当时也是要做的尿壶。那么尿壶呢，它是一个不体面的一个器皿。那如果说你到一个朋友家里面做客的话，那主人的话是往往会让你看到这个花瓶之类的这样一个光鲜的一个漂亮的一个器皿，是让你欣赏的，对不对？啊，那主人一定不会买一个尿壶拿出来给你看的，啊，因为这样看这个不符合常理嘛，对不对？没有这样的一个主人，如果有这样的主人的话，那我想我们应该夺路而逃了，啊。但是呢，这个保罗的意思是神的主权。可以把这个泥做成精美的这个花瓶，啊，也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思呢，做了一个非常，啊，不体面的，啊，比如说是尿壶这样一个东西。你说这个，我喜欢被做成一个花瓶摆在那里的，啊，我不喜欢被做成一个，啊，尿壶，啊，你能对这个窑匠能够投诉吗？泥土可不可以对着窑匠说呢？啊，这个把我做成一个漂亮的一个花瓶，啊，你能讲这个话吗？你不能讲，啊，因为呢，你不能讲的原因，你不过是一个泥土而已。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我们是泥土，因为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我们，神造我们是用什么？是用泥土来造我们的。我们这团泥土，啊，这个对着自己要成为这个贵重的器皿。是或者是卑贱的器皿是没有任何决定权的，神要把你造成这个样子，神要把你造成另外一个样子，你是没有任何的决定权的。这个决定权不在于泥土的，泥土也没有这个资格来质问神，来教导窑匠你应该是如何来操作的。但是事实上，今天这个我们生活的这个世代，有很多时候我们可以看到是泥土来挑战这个窑匠的主权，是比比皆是的，啊，我们常常会听到很多质问神的声音，啊，为什么世界上只有一男一女的性别呢？对不对？那这个声音，我想常常我们会听到，啊，对不对？那我想成为男人，啊，我想成为女人，我想成为什么样的一个人，就想成为什么样的人，啊，变性人是我的权利，啊，我要变性是我的权利。这是不是在挑战神这所创造的男人和女人呢？是不是？我刚刚来到这个教会的时候，也有人这个告诉我，他说为什么长老是必须是男人呢？啊，为什么不可以是女人做长老呢？啊，这是不公平的，大家不要这个大惊小怪啊！啊，这是一个所谓的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对我说的，啊，不过这个人现在已经离开了。那圣经讲得非常清楚，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嘛，对不对？那么这个就是长老是一定是男的嘛，对不对？那为什么要让男人做头呢？为什么圣经不讲男女平等呢？其实我们都知道，神在创造男女的次序的不同，神给男女功用是不同的。神在圣经非常清楚地告诉人， 神造男造女都是按着神的形象造的，这已经非常平等了。造男造女都是按着神的形象 来做的，根本没有男女不平等的意思，只是功用不同而已。如果是你是被造的是个姐妹，你不按照神的所安排的次序去服侍去生活，那么你一定会活得很辛苦的，是很累的。那同样的情况弟兄也是这个样子，反过来弟兄也是这样，你一定也要按着神给你的功用去活去服侍的。人要挑战神，就是从怀疑神的一个主权开始的，必须是神的安排符合我的心意才是可以的，那我就满意了。我们应该看到今天这个整个的世代属灵的大趋势是就是在讲一个人本的一个神学，人本神学就是代替神本了，以神为中心的神学在当代的神学院教会当中它正在逐渐的消失，都是以人为本中心的，所以以人为本的。今天这个人本神学告诉你圣经上讲这个没有关系那个没有关系，不必太认真了，只要我们喜欢就可以了。弟兄姐妹，这个神学的次序是颠倒的。那领受 这个观念的人呢，还以为是得了极大的一个安慰了，使我高兴嘛，对不对？其中就是中了魔鬼的一个伎俩。那保罗在二十一节的回答是不是让人满意了呢？还是让人更生气了呢？如果今天这个保罗用这个口吻来讲到的话，我们会不会把保罗赶出去啊？保罗你太保守了，你太认真了，你太较真了。弟兄姐妹，一个污秽的人对一个造物的主，并且他是一个救赎主，最后还是一个审判的主，来问这样的一个问题，其实是非常荒谬的。弟兄姐妹，今天人最痛苦的是什么？就是常常忘记我是谁，人要自高自大，那不仅仅是忘记我是谁，这个忘记我是自己是谁，那也怕弟兄忘记我是谁的，怕弟兄姐妹忘记我是谁的。其实你是谁，神是知道的，你是谁，神是知道的。弟兄姐妹，我们人是有限的，很多事情我们不懂，我们要谦卑在神的面前。当我们谦卑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那又是另外一幅光景了，神要祝福我们了。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说，神要神阻挡骄傲的人怎么样，赐恩给怎么样谦卑的人。弟兄姐妹，这不是教条，这是神的应许，这是神的应许。所以保罗在这个十九到二十一节的经文就是要告诉挑战神主权的人知道，你要知道你不过是尘土，神有权的按照自己的意思来制作他所喜欢的这样一个器皿。好，我们来看这个第二点啊，神有权按照自己的旨意呢是忍耐罪人。我们来看二十二到二十三节，倘若神要显明他的愤怒，彰显他的权能，就多多忍耐宽容那可怒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面。那这里面讲了两种人，两种人，一种是遭毁灭的，一种是怎么样，是早预备得荣耀的。二十二节的这个经文呢，有人会认为这是一个双重的预定，意思就是说神不仅仅是拣选人得救了，这个也拣选人下地狱了。那么这种说法呢是不太妥当的，那么你可以说是神拣选人使人得救是一个教义，但是你不能说神拣选人下地狱是个教义，因为这个说法不成立，有这样的例子，但是呢这个教义不能成立，因为我们知道这个二十二节开始的时候呢，它是用怎么两个字啊？是倘若，所以如果说是一个拣选人下地狱的教义，这个教义的话，就不应该使用这两个字，是倘若，是教义 就是不能使用这个假设语气啊，或者是虚拟语气之类的啊，是肯定的。那么旷且二十二节当中的这个预备遭毁灭的器皿呢，在原文当中它是一个被动的语态啊，与后面二十三节这个预备得荣耀的器皿，它的讲述呢是表述呢是不一样的。那后者呢是神主动的，是神主动的预备啊，而前者呢是被动的，是更多的是强调神的安排和罪人自己预备成为一个遭毁灭的一个器皿。罗马书第一章的时候，我们就应该记得，我们都是从罗马书过来的。罗马书第一章的那里什么呀？神对罪人有三个任凭，对那些罪人不愿意悔改的罪人归向神的这些人呢，神有三个任凭，啊，对于死不悔改的人呢，啊，神任凭他们在毁灭的道路上走，啊，是罪人自己要负责的。那圣经呢也有这样一个例子。但是呢，你不能作为一个拣选人下地狱的这样一个教义的。比如说，我们说是犹大，我们来看这个。那么这一段经文呢，是在记载在这个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二十七节那里。啊，这个啊，就是呢，这个耶稣这个和门徒这个啊吃晚餐的时候啊，那么这个呢是他们这个经文告诉我们，就撒旦入了他的心了。那么耶稣说：“你所做的快点做吧，对不对？啊，同席人呢，没有人知道是为什么会对他这样说啊。那么当这个犹大这个吃了这点饼以后呢，第三十节是怎么说呢？是立刻就出去了，立刻就出去了。犹大虽然是一个遭毁灭的器皿啊，我们也看到啊，这个在旧约当中啊，有很多预言就是讲到犹大是要这个。”卖耶稣的啊，但是呢你不能责怪，这是神的一个不好，神的一个安排，你不能责怪的，他自己要对他自己的行为呢是负责的。我们看到这里面的经文讲得非常清楚啊，在第三节章当中讲得非常清楚，是犹大自己立刻怎么样出去了，去干什么呢？去做一件事情，就是卖耶稣了。那无论是这个撒旦入了犹大的心是如何的工作，最终是犹大自己选择了走出卖耶稣这一步的，就是在成为一个遭毁灭的这个器皿当中，罪人是参与在这个当中的，犹大自己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的这个责任的，没有人这个逼迫他啊，没有人逼迫他这个要卖耶稣的。但是这里这个二十二节的经文说神有忍耐，那神有忍耐在这里面是什么意思呢？什么意义呢？就是让他的忍耐啊，让他的全能被所有人知道，并且呢，叫人无可指摘。犹大的死是他自己要负的一个责任的，因为是他自己做出这个决定，立刻出去了，他自己要负的一个责任。当审判的时候，犹大不能指责神了。啊，因为神是公义的，啊，因为这是从人的方面来讲，他是要面对神的一个公义的。这个今天我们很多人这个对这个神的忍耐呢，仍然是当作儿戏的。我想到了一个农夫的故事，啊，有一个农夫呢，这个是一位不幸的一个人，啊，那么他的农场呢，正好是面对了一间教会。那每一个主日呢，当基督徒来这个来教会当中来聚集来崇拜神的时候呢，他为了显示他对基督徒的一个轻蔑，总是在牧师开始讲道的时候呢，他是用他的拖拉机在田间开始工作了。那每一个人呢都能够听到这个拖拉机这个噪音。那么对于这个农夫的意图呢？那么很多这个人弟兄姐妹呢都是心知肚明啊。那么整个夏天的主日都是这个样子的。那么到了这个十月收割的季节呢，他写了一封信呢给当地的一个报纸。他沾沾自喜，他讲到他虽然是每一个主日都到教会对面来做工，但是神并没有击打他，他说。那么他的农作物呢不单是按时收获，而且呢像往年一样的丰收，得到丰收了。 非常丰富，一点也不比那些参加礼拜啊做礼拜的基督徒收成少。那我想这大概是很多这个不信的人他是一种心态，啊，这个来和来不来不是一样的吗？我在外面这个干活又怎么样呢？我在这里吵吵闹闹又怎么样呢？你神又怎么样呢？那么报刊呢，这个登出了他的一个信件，啊，但是呢，在这封信的这个下面，编辑呢加了一个附注，是什么附注呢？说神不是在十月和你算账的，弟兄姐妹。神有忍耐，但是他的忍耐不是毫无止境的。有一天算账的日子，他必定会来到的。届时神必定要审判人的。神忍耐另一个积极的因素是让人彰显神的一个彰显神自己的荣耀的。那么这里在22-23节呢，是与22节的这个有一个连接词又要。又要将他丰盛的荣耀彰显在那蒙怜悯早预备得荣耀的器皿上。那这是非常清楚的，神主动来拣选人的一个目的，就是要泥土成为一个荣耀神的这样一个器皿的。我们要知道保罗这个器皿，他原来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是他自己说的，他说我从前是亵渎神的，是逼迫人的，是傲慢的，然而我还蒙了怜悯的，因为我是不信不明白的时候而做的。保罗原来是一个法利赛当中的一个极端热心的分子，但是他不但不相信耶稣基督，他而且要去逼迫基督徒了。那么在人看来，这是一个悖逆之子了，是与神为敌的。但是神没有灭绝他，反而在这个大马士革的路上呢，向他显现，使他呢归主了。他没有为这个自己争取什么资格，是神主动来拣选他的，这完全符合一些我们前面几次讲的蒙怜悯这个定义。他没有做，他而且做的坏事，他是蒙神的怜悯的，不是因为他配的，而是神的怜悯。保罗也深知道，因此他在这个哥林多前书15章这个第10节，他说：“然而。”如今我成了何等的人，是蒙神的恩才成的。主先拣选保罗做什么呢？在这个使徒行传第9章的时候，这个神借的这个亚拿尼亚告诉他，要在外邦人和君王面前怎么样宣扬我的名的，宣扬我的名的。神拣选他是怜悯他，拣选他是要让他把这个福音要广传的。然而这神明讲得非常清楚，他也自己也讲到，然而那把我从母腹分别出来又深召我的神，神老早已经预定他了。这说明 这里面说明说，保罗在这个出生之前，神已经预备了他的一生，他的背景也好，他的教育也好，他的个性也好，甚至他曾经的悖逆，都是神所预备的一部分，都是最后一个目的是为了要荣耀神的。弟兄姐妹，神是窑匠，在他的手里能够使非常肮脏的尘土，在这个窑匠的手中可以做成非常精美的这样一个器皿，可以这个成为这个花瓶，成为这个摆在这个世人面前，精美的花瓶，它更多的反映出造物主的一个完美。我们是这个尘土，我们本是没有价值的尘土，但是神要使我们这些本来不配的这个泥土呢，让我们成为被他预备荣耀他的一个器皿。弟兄姐妹，我们今天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都是这个器皿。若是我们有这样的看见的话，我们即使在痛苦当中，我们即使在挑战当中，我们里面也会被基督的基督那里 来的爱呢，是完完全全的充满的。因为这是神预备我的一个在他里面的一个荣耀，因为他定义要从怎么样，从粪堆里提拔人的，让你的经历成为荣耀他的一个见证的。我们来看这个第3点， 神有权按着自己的旨意呼召罪人。我们先来看25-26的经文。那么这段经文呢，是保罗使用这个何西阿书的这样一个经文的。何西阿书本来是在这个对这个北国以色列人的不忠发出的这个审判的预言，他们背弃神，与偶像联合，但神却应许将来在审判，神要施行这个怜悯。但是在这里面呢，保罗所含的这个，把这个里面的意思呢，这原则转来指明外邦人的蒙恩呢，是也是神的一个旨意，他们要归向神的，他们要归向神的。外邦人这个和犹太人是怎么得救呢？这里面24节的这个经文说，这器皿就是我们被神所召的。24节这里面是被神所召的，这个所召的，那你去查字典的话，那希腊文的原文的意思就是按着你的名字来呼叫你的意思。那么这个时态是是过去简单式，那换句话说，他是在创世以前就安排好了，他要呼叫你的名字，是在我们还没有出生之前，他已经在呼唤我们名字，并且是一直呼唤的这个时态，按照我们每个人不同的名字来呼唤我们的。我们要知道这个保罗如何这个是受神的呼召的。如果我们对那段经文比较熟悉的话，在《使徒行传》9:4-7的经文，那保罗是听到神呼召他，主耶稣呼召他，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对不对？然后呢，他问我，他回答说：“主啊，你是谁？”那么主就告诉他：“这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啊！”后来一节经文告诉我们，同行的人站在那里，说不出来话，听见声音却看不见人。我们看到保罗一起同行的人还有其他的人，但是我们看到圣经告诉我们，主耶稣就按着保罗另外一个名字扫罗，扫罗来呼唤他的名字。主没有呼唤他和他一起同行的一个人，这是什么？这是神按着我们的名来呼叫我们。约翰福音10:3，开门的人就会给他开门，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弟兄姐妹，神这个呼召的人的一个属灵的意义是什么？告诉我们第一件事情，神认识我们，神认识这个人，神认识他，可能是用各样的一个方式来呼召你的，但是他一定是知道你的姓名，他呼召你的姓名的，那么神有一个计划要在这个成就在这个人的身上。弟兄姐妹，我们虽然是口里承认，心里相信的，我们都知道神有一个计划在成就在我们的身上，目的是什么呀？是要荣耀他的名的。那么这个人呢，是被分别出来的，是归神所使用的。今天我们的这个生活、工作、学习，都是来分别出来，是为他做见证的。我们得财货的能力都是他给我们的。我们今天有人说：“哎呀，我很会奉献的啊，怎么样怎么样？”你奉献的能力都是他给你的。我们这个今天如果是我们是一个重生得救的基督徒，是因为怎么样？是神呼召我们，神的呼召领到了我们，是按着我们的名字来呼召我们的。我们也记得这个耶稣在这个拉撒路面这个坟墓面前怎么样？他是呼叫这个拉撒路的名字的，对不对？神都是个别的呼叫出来的，呼召出来的，因为这是他的一个呼召，这是他的一个拣选。但是呢，我们被他拣选了以后怎么样呢？神借着圣经告诉我们说：“弟兄们啊，可见你们蒙召的，按照肉体呢，有智慧的是不多的，有能力的呢也不多的，有尊贵的也不多。但是后面是什么话呢？神却拣选了世上愚拙的，叫有智慧的羞愧；又拣选了世上软弱的，叫那强壮的羞愧。使一切有血气的，在神面前不能自夸。人没有什么好夸的。”人也根本这个和神说话的一个方式，也根本不能用一个质问的一个方式来问的。所以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是应该是怎么样？我们知道了这样一个真理以后，我们应该是存着感恩和谦卑的心来回应神的这样一个呼召的。 持守在他的一个恩典当中呢，一直到底的。我们来看第四点，神有权按着自己的旨意存留余种。那么27到29节呢，这个也是这个保罗是这个引用这个以赛亚的经文啊，以赛亚书的经文。那么这个经文呢，是讲这个拣选渔民的这个概念。保罗把这个渔民的概念逐渐这个放出来了，因为在十一章的时候呢，是保罗会讲这些以色列是渔民的。那这里面讲，以赛亚指着以色列喊说：“以色列人虽多如海沙，得救的不过是剩下的余数，因为主要在世上施行他的话，叫他的话成全速速地完结。又如以赛亚先前所说过，若不是万军之主给我们存留余种，我们早已像索多玛、俄摩拉的样子了。”这是这个以赛亚呢预言这个北国啊，这个以色列，这个因着这个悖逆神呢，被亚述要摧毁，而南国呢是虽然是一肚子存留的但神也宣告他们这个是虽多如海沙，但剩下来怎么样，是一个余数，是剩下的才能得救。那么大多数人呢是因着不信这个和悖逆呢这个遭毁灭的，这只有少数渔民是得救的。保罗在这里面强调的是一个渔民或者是渔种，是完全出于神的一个保守和恩典的。那我们都知道是个索多玛和俄摩拉，对不对？是个罪恶的一个象征，是被神怎么样彻底毁灭的，没有留下任何人了。神若不是主动存留的话，我们也会一样的。也会一样的这个一个灭亡的。事实上，神拣选渔民这样一个不是这样一个新的概念，神要选择以色列人，要让以色列人归向神，结果呢，以色列人还是那个样子，还是那个样子，我们都知道这个有这个拜金牛犊这件事情的，你去看，只有少数的人能够站立得住，还有这个利未人，还有这个摩西。大部分人都失败了，先知以利亚的时候呢，大部分人也是失败的，所以去你去看以色列这个历史，它就是这个大部分失败的这样一个历史。但是呢，这个渔民的概念给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看见，总是有一部分人可以站着站立得住，可以让神的旨意在地上是往前行的。不只是旧约是这个样子，新约也是这个样子。2000年前的这个教会历史一直告诉我们，同样的故事，开始的时候好像总是好的，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很多都失败了。但是感谢神，在这一大片的失败的当中，总能够看到一批对主忠心的人，就是这个启示录到最后讲的这个得胜者，神的旨意他总能够成就，他在每个世代、每个地方。他总能得到一些渔民的。我们要问，我们是渔民吗？我们是渔民吗？神的旨意在你和我的生命当中有没有得到彰显？有没有得到美好的见证？弟兄姐妹，神的事工在这个渔民当中是往前的。当我们认识这个真理以后，我们确定我们是一个渔民的时候，我们每次来聚会的时候，我们就应该大大的感谢我们的神。为什么？因为我本来就是不配的，神怎么救了我呢？我是渔民吗？这个是我们在神面前每一个人是要肯定的。我是渔民，神就用着这个渔民往前走，神的旨意就是往前走的，使用这些渔民往前走的。我是不是参加这个教会的祷告会的？我们都知道神的事工都是借着祷告往前走的，神的事工要借着这个渔民在往前推的，神的事工。我们是不是应该去参加这个发福音单张呢？教会的属灵的征战，我是不是应该是有我的份？我应该是和这个恶者要征战呢？一个牧者曾经说过。他说一个教会如果老是讲神满足我们的需要，其实是一个非常可怜的教会。 求主赐给我们一个心，让我们来满足主的心意，让我们成为一个成就神旨意的真正的渔民。我们基督祷告。亲爱的天父，爱我们的主，我们感谢你借着今天的经文开启我们的眼睛，使我们看见你那无法测度的主权，也看见你丰富的恩典和怜悯。主，你实在是摇匠，我们不过是泥土，你有绝对的权柄，按照你自己的旨意制作、忍耐、呼召、存留我们。若不是你拣选我们，若不是你施恩呼召我们，若不是你怜悯存留我们，我们早就像索多玛、俄摩拉一样了。我们今天真的愿意俯伏在你的面前，承认我们是不配的，我们承认我们常常悖逆。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不再论断你的作为，不再埋怨你所安排的命运，也求你坚固我们的信心，在这个弯曲背背的时代当中做忠心的渔民。无论是环境如何变迁，我们仰望你，我们顺服你，我们见证你。愿荣耀和颂赞都归给你。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